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定嘅呢个题目，英文咧系 Shall I crucify your king？ 中文嘅翻译咧冇咁扼要嘅，因为我担心个题目太长啦，所以就将佢浓缩咗。其实咧原句系更长嘅。进入今日嘅解读今日嘅经文之前咧，回想翻啱啱喺五月嘅时候，我就同基督徒领袖训练计划 Club 嘅十几位同学啦，仲有一两位随团嘅弟兄姊妹，我哋一起就去到以色列嘅地方嚟到学习。当然啦，你可以想象去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就系一个最重点，我哋需要学习嘅地方啦。喺行程嘅第六日嘅上昼，我哋就去到橄榄山。如果你有去过圣地嘅弟兄姊妹都知啦，嗰度都系一个旅游重点啦。无论系朝圣团又好，或者一般嘅文化考察嘅活动都好啦，橄榄山都系一个必去嘅景点嚟。我仲记得嗰日咧，我哋企喺橄榄山，我哋就望住圣殿山嘅东面。当我同同学解说眼前耶路撒冷嗰个东面嘅城墙嘅时候，我好自然咧就提起咗耶稣基督当年喺耶路撒冷东门进城嘅时候个景象。当然啦，而家我哋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嗰个嘅耶路撒冷嘅城墙咧，其实系16世纪。土耳其鄂图曼帝国嘅时候咧嘅一个当年嘅建筑物嚟嘅，咁数一数手指咧就发现系同耶稣基督进城嘅时候相差已经系1500年噶啦。咁但系考古学家都相信咧，16世纪嘅时候建成嘅城墙同当年即系第一世纪嘅时候耶稣基督年代嘅城墙嘅方位咧，基本上系相同嘅。而耶稣基督当年嗰个东门咧，其实根據考古學家嘅考證咧，就係而家我哋所見到個東門嘅位置嘅底部，咁即係咧年月久遠啊，經過15、16世紀咧，原有嘅東門咧已經係去到嗰個成個土層嘅較為低嘅地方。橄欖山同埋聖殿山咧，從來即係甚至乎喺大衛嘅年代，其實都係一個 V 型嘅山谷嚟嘅，一個真係好深嘅一個 V 字啊。去到 V 型嘅底部咧，喺舊約到新約都係叫做汲崙溪谷。從耶路撒冷東門進城咧，其實就等於係喺城牆外邊嘅郊區啦，一路向上嚟到步行。喺呢個攀行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就所以喺見到好多詩篇裏邊都有所謂上行之詩啊。換言之咧，其實耶穌當日同門徒向上行嘅時候咧，佢係不大可能係能夠睇得到喺聖殿山嘅平台上邊，當時有幾多民眾？當時民眾嘅情況係點咧？佢哋喺低點啊，平台咧係高點。不過我哋可以想像，當佢一路慢慢向上行，靠近東門嘅時候咧，人聲係會越嚟越大，甚至乎發現有少少人聲鼎沸。然之後離遠你見到啲人咧喺度揮手，然後再睇近啲啦，原來有啲人揸住棕樹枝喺度揮舞。對耶穌同埋嗰班門徒嚟講咧，佢哋係慢慢陷入一個人海嘅裏邊。當然，佢哋更加清晰嘅聽到以色列人當時口裏邊喊著嘅説話就係和撒拿，奉主名嚟嘅以色列王係應當稱重嘅。呢句佢哋係輯自詩篇嘅一句嘅金句啊，成為佢哋當時嘅詩歌。和撒拿就係現在拯救嘅意思。民眾稱耶穌係以色列王。發生在耶路撒冷東門這個事件，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歷史事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時刻。在東門直上上到去聖殿山的平台，其實就是通往聖殿的其中一條最主要的通道。那時大家還記得下個經文的背景，就是逾越節經已靠近了，有很多本地的猶太人，無論住在加利利的或者住在南邊的，甚至乎在羅馬帝國其他地方的旅居的猶太人都不少回到去耶路撒冷當中去過節。所以耶路撒冷合城當時是充滿了很多的遊人客旅，包括很多很敬虔的要上來過節的猶太教徒。尤其是你可以想像在耶路撒冷城裏面的聖殿山上面的平台，一定是有些人頭湧湧，有些像我們真的去行年宵的時候那種感覺。當日那些很激情的在東門拎住棕樹枝呼喊耶穌是以色列王的民眾，我想連他們自己都想不到，只不過在短短的時間裏面，耶穌就竟然因為以色列王這個稱號就被人置於死地。 比拉多更叫人咧喺耶稣钉嘅十字架嘅上方啊，今日大家都成日见到好多咁嘅画像，甚至乎好多雕塑、好多嘅装饰物啊，宗教装饰物都会见到喺十字架上方钉住一个牌子。按照经文讲，嗰、那个牌系用希伯来、罗马同埋希列三种嘅文字咧，将佢钉咗上去。嗰度写住话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今日我哋企喺橄榄山向东远望嘅时候，其实咧你见到嘅景象，你今日睇到好多嘅相片都系，其实咧竟然系一个封闭咗嘅东门。我哋只能够睇到嗰个城门嘅痕迹，大概仲有一个拱形，大概咧见到有柱廊，不过中间原本通道嘅地方咧已经成为一埲石墙。更加唔好讲，我哋眼见嗰个嘅圆拱同埋个门拱同个石墙咧，其实系16世纪嘅时候嘅产物嚟嘅。而耶稣嘅东门咧，其实系埋藏咗喺呢个城门嘅底部。呢幅个石墙，或者呢个已经封闭咗嘅通路，甚至乎话系耶稣曾经走过嘅埋藏咗喺底部嗰个东门，仿佛就好似历史咧将呢个好重要嘅耶稣进城嘅时刻咧封闭咗一样。其实系需要用一啲嘅心力咧，将佢重新打开翻。当我同同学分享嘅时候，我就话耶稣呢一位嘅天国君王，其实佢面向圣殿山喺最后嗰个星期，其实整个活动咧喺耶稣嘅好多嘅记载里边，佢其实经常嘅可以望住个圣殿山，甚至乎夜晚黑佢住喺橄榄山嘅地方，佢回头一望又系圣殿山。今日喺橄榄山嘅地方有一个叫主哭耶经堂，喺嗰个位置咧就系耶稣基督远望住对面嘅圣殿山，喺度为耶路撒冷哭泣。然之后又好出名嘅今日嘅万国教会，就系相传系当年克西马尼园嘅原址嘅地方，喺度起咗一间教会，好多人都去嗰度朝圣、祈祷、影相。我哋要相信耶稣基督当晚就喺嗰个地方，凌晨嘅时候汗如血滴嘅祷告，喺度等候捉拿佢嘅人。圣殿山同埋东门咧，就成为咗我哋呢位天国君王喺圣州或者又称为受难州吓，嗰个一个好重要嘅焦点。佢几乎每日都经过呢个东门往返橄榄山同埋圣殿山之间，就喺呢个咁神圣嘅平台上边或者呢个山头上边，约翰记低咗耶稣基督曾经洁净圣殿，又喺圣殿里边公开嘅有长篇嘅讲论，讲论到天国之道。就喺呢个星期里面发生嘅事，就是耶稣迎接死亡之前，佢再三展现咗佢天国君王嗰种嘅勇气同埋风采。当我哋咁样睇翻成件事嘅时候咧，其实系啊，呢位以色列君王系用眼泪、血汗同埋生命，选择咗一条叫当日喺东门涌带过去嘅群众感到失望嘅一条路。呢条路就系我哋基督徒经常讲嘅十字架嘅路。耶稣迎向十字架，走上各各他。判刑嗰日，比拉多就问咗犹太人呢个问题：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今日拣选嘅呢段经文咧，19章1到16节咧，其实可以分做四个小嘅段落。第一个段落咧就系第一到第三节啊，第一节有圣经，你可以一同翻开去追踪住啲经文。一到三节嗰度讲嘅系耶稣被比拉多鞭打，同埋佢嘅兵丁去侮辱耶稣。跟住第四到第七节嘅第二个小段咧，就讲咗其实比拉多原来系有意图想释放耶稣嘅。第三段咧，我会设咗喺第8到第11节，比拉多同耶稣嘅对话，一个好有意思嘅对话。去到最后咧，就系12到16章，比拉多向犹太人妥协，佢终于妥协。让耶稣咧被判处死刑。我哋先睇第一段，使徒约翰咧用记载比拉多去鞭打耶稣咧嚟展开呢个第一个段落，然之后跟住咧好快就讲咗啲兵丁，当然系罗马嘅兵丁啦，就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喺耶稣头上，然之后又俾耶稣咧着上一件紫色嘅袍。呢几位兵丁睇嚟咧系十分享受嗰个侮辱耶稣嘅过程嘅。他们就挨近耶稣那里，甚至乎挨近这个字的原文是还多次数的，就是说不止一次 挨身埋去，係好似輪住咁樣一次又一次嘅走埋到耶穌嘅身邊，好嘲諷嘅話：恭喜猶太人嘅王。然後咧，佢哋就打耶穌。兵丁對耶穌嘅嘲諷咧，其實唔係突然間爆發出嚟嘅，其實係承接住約翰福音十八章第39節比拉多向猶太人所講嘅一句說話：你哋有個規矩喺逾越節要我俾你哋釋放一個人，你哋要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王麼？跟住比拉多審問耶穌嘅時候，比拉多亦都問過耶穌：你是王麼？耶穌嘅回答喺上一次講到嘅時候我都講過，好清楚嘅話：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特為給真理作見證。其實喺呢個同以色列嘅王或者話猶太人嘅王有關嘅呢個講述嘅背後，耶穌受住好多嘅肉體同埋心靈嘅傷害。按照呢一段經文所睇嘅，起碼有五樣。第一樣最直接啦，皮肉之苦，被鞭打。被鞭打當然涉及到佢係一個罪犯嘅身份。如果再睇埋下面嘅經文咧，你會發現其實都可能係比拉多一個手段，意圖藉住鞭打作為一個刑罰，嚟到去免去耶穌嘅死罪。喺度講交代少少背景，羅馬人嘅皮鞭咧就唔係咁簡單一個皮鞭，往往上面都傷陷住一啲嘅小嘅骨頭或者係金屬粒，所以打落去嘅時候一扯咧就會有皮開肉裂嗰種嘅效果。耶穌基督就係面對住一種咁嘅刑罰。第二個要受到嘅傷害，我提到嘅經文提到嘅就係嗰個冠冕，將冠冕戴喺耶穌個頭上。當然呢個係象徵住耶穌係猶太人之王嘅呢種嘅嘲諷。按照呢個講法，呢啲荊棘、呢啲咁硬嘅有刺嘅植物咧，當你扼落個額頭嘅時候，我相信額頭同埋頭蓋嘅後部咧，好自然都會流血。而頭蓋後面嘅血咧，亦都應該隨隨咁流到去嚴重受傷嘅背脊。冠冕本來是榮耀的象徵來的，但是荊棘呢就是上帝咒助地土的一個表記，在創世記第三章十七節那裡。荊棘編成的冠冕呢當然不會代表榮耀，是代表了咒助、痛苦和羞辱。第三個的傷害是兵丁為耶穌穿上紫色的袍。了解聖經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紫色呢嘅布料嗰、那個嘅染料咧，係一種好貴嘅嘅材料嚟嘅，係富有人家先可以使用嘅一啲嘅布材去再做成衫。所以紫色嘅袍咧，就係、是、當時貴族甚至乎皇室所喜歡著嘅衣服。仲有一個細節，大家可以思考嘅，當耶穌嘅背部都係皮開肉裂嘅時候，要幫耶穌著呢件衫、除呢件衫，其實個過程咧，背部嘅傷口是會受到更大的扯痛的。而我相信耶穌在他短短的一生裏面呢，怕扯都未著過紫色的衣服或者紫色的袍。而這個時候耶穌由頭到腳，由頭頂的冠冕到他著上這件這麼貴重的衣服，還有他臉上的血和汗，其實呢是形成了一個是被徹底嘲弄的形象。肉體當然承受苦楚，心靈所面對的傷害其實都很大。第四呢就是言語的侮辱，兵丁出言去嘲弄耶穌，恭喜他做了猶太人的王。羅馬兵丁在對待囚犯方面，在不同的歷史的記載裡面，我們都看得出是沒有什麼好的名聲的、當時也沒有我們現代人講那麼多所謂人權的事情。不過我們再想深一層，其實這些兵丁沒有一個痛恨耶穌的理由。如果他當耶穌是一個普通的罪犯，打他幾下，或者甚至羞辱一下他，我們想不到為什麼這班的兵丁、這幾個兵丁是這麼起勁的、這麼賣力的來到去戲弄耶穌。少不免呢就是叫我覺得真的要搖頭嘆息或者很感慨那種的感覺。不禁就要問，當我們去縱容暴力的時候，人性是不是往往會變得更加醜陋？最後兵丁就打耶穌， 除了约翰福音记载是用手掌去直接击打耶稣之外，妇女福音的记载更加令我们的心扯痛。他们说那些兵丁是用芦苇编成藤条打耶稣的头。你可以想象一个被称为是君王的一位以色列的曾经被推崇的一位的领袖，现在是被藤条去打他的脸。用藤条打皇帝的脸，其实是对那个皇帝一个最大的羞辱。作为这个开场白，约翰想我们作为读者的好了解耶稣当下所经历的一个很深度的伤害和羞辱。其实并不是在耶稣基督被那口钉钉上的手和脚的时候他才开始承受十字架的羞辱，其实在整个过程一开始他竟然在羞辱当中。比拉多以为鞭打和侮辱耶稣就可以使犹太人撤去了部分的愤恨，我估计是这样想，就换来了一个释放耶稣的机会。他就向犹太人就说了，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上一堂讲道的时候讲过，总督府的出面是有一个空地，有个广场的地方，犹太人也不是那天要守节，他们是不进入外邦人的屋苑里面的。所以呢，总督府当比拉多要去审问耶稣的时候，只有耶稣在当中，而他控告他的大祭司和那些的随从圣殿的差役呢，其实都是在屋外面来到等候。耶稣被羞辱之后，比拉多将他带回出来屋外，被在广场或者在那个院宅里面在那里看住这件事情发生的犹太人呢，望到耶稣的样子。你可以想象呢，比拉多真是做足功课的，在总督府屋里面将耶稣带出来。犹太人见到的是一个戴着荆棘冠冕，穿着一件紫色的袍，还要是满脸伤痕。而这一位呢，就是那位在不是很多日之前曾经被民众拥戴呼喊和撒拿的同一个人。比拉多就跟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这句也都是在西方教会艺术史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说话，有不少的艺术家都用这个题材，你们看这个人，或者说看下这个人，这个这样的标题呢，是创作了很多的画作。当下跟从大祭司的群众可能真的一时之间反应不到，你想象不到呢，刚刚入去那个耶稣和翻出来那个耶稣呢，个差异是这么大。当民众都仲似乎未有声音的时候，约翰很细腻告诉我们听，边个首先发难呢？就是该亚法和圣殿的差役，他们首先起哄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就第二次宣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的意思是，按照罗马的律法，耶稣其实是没有招致死刑的罪名的，他查不到。但是这一班要将耶稣置于死地的犹太人呢，当该亚法和他的差役起哄之后，他们就醒了。而且有人懂得去搬龙门，我们香港人现在经常都说搬龙门，他怎么搬龙门呢？他就说指出，按照犹太的律法，耶稣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按我们的律法他是应该死的。约翰告诉读者听，似乎犹太人的王这个控诉呢，并不能够令到比拉多就范，就这样判耶稣死刑。既然不能够入罪呢，就转一转个罪名，新的罪名就是自称为神的儿子，而且按照犹太的律法呢，是白纸黑字可以将这些人治死的。当然他们的辩论的重心就是，其实他应该一早就死了的了，只不过我们没有权判他死刑，就是总督，我们现在就要借力的手。竟然讲到很白，简单来讲呢，犹太人是毫不介意用什么的藉口来达至这个结论，因为结论一早就有的了。无论是犹太公会，甚至乎在刚刚这一场的总督府的审讯，程序正义已经不再紧要的了。其实最紧要的呢，就是怎样去达成这个结论。犹太人在这样逼紧比拉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试试想想，如果我们是身处现场的其中一人，无论你当时的 宗教或者政治立场是怎样，你在现场的，你看见这位被人从头到脚都恶意羞辱的君王，他的容貌和身影，你会有什么感应呢？有时候我鼓励同学去查经的时候，都是我们试试进入现场里面，就不要自己永远做一个第三者去读经，进入到现场里面体会一下自己里面有什么感应。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2000年前的那一日，主耶稣所经历的羞辱和这些不公义的对待，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圣坛上的这个十字架，其实是象征着耶稣为我们所承担的羞辱、咒诅、痛苦，甚至乎因罪而带来的死亡。今日我们又怎样看这个人？约翰又告诉我们，手握权力的比拉多，其实他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这个就去到我们现在看的经文的第三个小段。而且他这种心理负担的状态是由害怕变成为越发害怕，即是原来他一路都在害怕的。手握权力的人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总会好像是胸有成竹那样，特别今天是在很多镜头捕捉底下的新的世代，从政的人往往都需要有这种成竹在胸的感觉站出来。不过约翰就捕捉了这个这么细微的镜头，按他自己的观察，他其实认为比拉多一直都处于一种很害怕的心理状况。所以当有犹太人说，喂，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当这句说话一出的时候，他就变得是越发害怕。当然在这里有解经家有不同的解说，有部分也都会认为比拉多可能都是一个拜神的人，虽然他拜的可能是很多的神，一听到哇神的儿子，这次可能有些很紧要的事他 miss 了的，他遗漏了的。也都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指控其实是反映得早是整件事呢所谓案中有案，似乎不是那么简单呢，好像大祭司所描述的。如果他万一有什么差池做错了决定呢，就会影响他的政治前途。所以由深夜到天光一路整件事情的进展当中，比拉多当然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你又会发现比拉多往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将件事推去给别人，推去给希律，推回去给犹太人，又或者现在讲明我经过法律的程序查不到他有什么致死的罪名，其实都想将件事推走，免得自己陷在一个政治的漩涡里面。而当他听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新的讲法，我想对他来讲他一定要再想深一层，是不是真的案中有案呢？比拉多就直接去问耶稣，你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用广东话讲，喂，你什么来头啊？这样你怎么来的？你背景是什么啊？你到底是哪个啊？比拉多这个问题呢，其实给我们知道他对这一宗看来好像是犹太人律法的争议，甚至乎你说是宗教纠纷，甚至乎一眼就看得出这个就是犹太的祭司长或者他工会的领袖对耶稣的无理的嫉妒或者仇恨所形成的一件事。无论怎样判断都好，似乎呢这个一直想置之不理的比拉多又想将耶稣退回给该亚法和犹太人。不过呢现在面对着祭司长和犹太人一个所谓群情汹涌，要迫使他行使公权力，他就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耶稣的来头是什么。我想都是一个风险评估，可以计一计算，万一真的杀了耶稣，哎呀，原来又惹起另一些权贵、另一些有势力人士的或者百姓的抗议，这个肯定不是他想得到的结果。他结果想是怎样？就是想平平定定、安安稳稳的继续做他的官。所以当比拉多问耶稣又不答的时候，比拉多有少少扯火了，他就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这个在19章第10节的一个记载。耶稣就答了，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这个是跟着19章11节的回话。 我们曾经还记得耶稣讲过的，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八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取回来。比拉多他作为罗马皇帝所赋予的一个地方行政首长，他深以为自己是有权力去做出判刑和政治决定，但我想他没有想到这位爱我们的主其实是超越地上的君王和一切掌权的，正因为他的国度是超越现世的国度，他的生命也都超越了地上掌权的人的权力范畴。或者简单一点来说，当基督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他舍身亡死，地上的权柄其实是没有可能核制到他，因为在真理里面耶稣基督得到真正的自由。第四段的经文带出了今天的讲题，是比拉多的一个问号。其实原来由第十八章开始，十八章的第二十八节开始，比拉多就开始出现了在约翰的这个记载的里面，记载着在耶稣受审的过程当中他怎样去扮演这个这么重要的角色。比拉多其实在整个事件里面发出了总共十一个问号，有些我在过去讲道的时候都曾经提过。第一个就是在十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说，你们告这个人是为什么事呢？这个就是当他第一次开始处理这个个案的时候同犹太领袖的一个对话，你要告他什么。第二个就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十八章三十三节，这个就当然是他第一次跟耶稣对话去判审耶稣的时候对耶稣的问题。然后当耶稣跟他对答之后，他有一个简单的回话，就说我岂是犹太人呢？这个反问都是跟耶稣交谈的时候讲的。然后跟着也都再问，问耶稣你作了什么事呢？我都很想了解一个事件的背景。然后跟着他又问，这样你是王吗？最后他很感慨地问了一个问题，也都未必是一个真心的问题，就说真理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的讲题。在这几个问题里面，其实都是比拉多和耶稣的一个审问过程的这个对话。然后跟着就是刚才我提过的十八章三十九节第七个问题，比拉多问，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是第一次提出释放耶稣。跟着就是刚才提过的十九章第九节，你是哪里来的？他很害怕听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又很兴，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在这里质问耶稣，你在这里玩沉默。第十个问题就是，也都刚才讲了十九章第十节，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问了这十个问题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问犹太人的，你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这十一个问题里面，其实你细心一看都是环绕着耶稣是以色列的王这个中心点的，当中甚至乎有四条问题呢是直接问及或者涉及到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这个讲法。其中最决定性的一个问题当然都是最后那个问题，比拉多心里面要释放耶稣，无奈他抵挡不住犹太人的压力。犹太人的压力是来自哪句说话呢？约翰的记载是这样的，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了凯撒。多多少少你很平心静气的看完前文后理，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做打横来讲。这句的说话其实就是一句很明显打横来讲的一句说话，但这句说话却对比拉多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按照历史记载，在耶稣基督被判死刑之前的一段不太长的时间，犹太地方曾经发生过动乱，而这件事件亦都有记载，甚至乎上报到去罗马中央政府，所以比拉多已经有一个不善管治的一个可能性的印象在中央政府的里面。而当若果耶稣这件事又处理得不好，就是短时间之内有两个动乱的事件。所以这句说话看起上来是打横来讲， 不過比拉多完全領會得到猶太領袖用這句說話或者用背後的想法來到要挟他。比拉多但求穩住局面，尤其我想他不想再次引起羅馬政府對他自己的負面評價。當他看見自己先後兩次宣告審不到耶穌有罪，他就意圖用巴拉巴，約翰福音沒有記到巴拉巴這個名字，但在腓立方裏面很清楚地記載了，大家都知道是一個簡單來說是一個惡犯，意圖用巴拉巴做他最後一著的棋子。但是很可惜，最後猶太人都沒有選巴拉巴，選了耶穌，要釘耶穌十字架。那班猶太人就在總督府的外面的空地大聲的喊叫，除掉他，除掉他。在這個聲浪的裏面，比拉多就在判刑的地方，那個和合本譯做鋪華石柱，簡單來說就鋪了很漂亮的石的一個空間，一個地方，而那個地方呢都是可以用來進行審問和判刑的地方。比拉多就在那個鋪華石柱的地方做了最後一個問號，我是不是可以釘你們的王啊，然後就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四段的經文讓我們見得到的環繞著一個中心，就是耶穌是以色列的王，構成了這個大段經文裏面的一個很清晰的焦點。而這位的王給我們見到的，在約翰的筆下，就是一個受盡凌辱羞辱的一個的君王。祭司長哥亞法講出了叫一切真誠遵守摩西律法和敬拜耶和華上主的猶太教徒一句心碎的說話，這個說話就是說，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按照舊約先知撒母耳的傳統，耶和華上主才是以色列人的王。當年當以色列人吵著說要立王的時候，上主就對撒母耳說，在撒母耳記的撒母耳記上第八章第十節經文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撒母耳，乃是厭棄我耶和華，不要我作他們的王。所謂神權政治的結束，亦都是王權政治的開始。上帝一路都不希望以色列人走入一種所謂俗世的王權的系統，或者一種國家統治的裏面。不過時代的巨輪一路向前轉的時候，以色列人就發現，我們不可以繼續好像散沙這樣，需要有一個王呢好好的統籌整個國家的事務，將大家不同的支派族裔呢能夠集合成為一個國家。所以在以色列人心裏面其實有一種矛盾，一方面他們期望有王權，但是當王權系統出現的時候，他們又經歷種種，特別是聖經經常講那些惡的王啊，經歷了很多的不公義的對待，受盡了很多因為皇權皇室的欺壓，甚至乎後來南北兩國的對峙和戰事呢帶來了自己整個的民族很多的傷痛。當然他們心裏面仍然視耶和華為上主，是他們宗教上的王，不過這種分割呢並沒有帶給以色列人一種長治久安的好處，反過來他們在宗教上面節節敗退，更加後來在政治上面都節節敗退。在2000年前的那一天，當出自大祭司的口說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這句說話，我想無論在猶太人的當時的社會民情，大家還記得當時都在馬加比王朝沒耐之後的時間，他們經常還心想著自己猶太人或者以色列可以重新立國，脫離羅馬政權的管轄。所以在社會民情上面，作為一個這麼重要的人物，他說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其實是令猶太人很難受，或者甚至乎在宗教情感上面，你說出了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即是說上主都不是我的王了，這句說話呢對那些敬虔的猶太人來說亦都有種情何以堪的種感覺。按照約翰的記載，原來第一個稱呼耶穌是以色列王的門徒呢就是拿但業。當耶穌和拿但業首次相遇的時候， 拿但业就话拉比，你系上帝嘅儿子，你系以色列嘅王。呢、这个记载得好早啦，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49节。嚟自加利利嘅城市加拿嘅呢个城市人啊，拿但业，妇女福音咧称呼佢系巴多罗买，佢系约翰笔下最早出现记载嘅门徒之一，喺第一章已经出现啊，当然好早啦。喺妇女福音里边咧就冇记载到拿但业或者巴多罗买嘅一啲具体嘅事迹啊，当然有提到佢个名巴多罗买，但系冇讲到具体嘅事迹。而佢唯一记载嘅事迹咧，就系喺约翰福音第一章嘅地方。呢位被主耶稣称赞系真以色列人嘅门徒咧，喺约翰笔下就成为咗第一个宣称耶稣系神嘅儿子同埋以色列王嘅人。嗱，但嘅宣告咧，其实启导紧我，原来喺约翰福音第一章，你从释经嘅角度嚟睇，喺约翰福音嘅第一章，佢竟然藉住呢个角色，将以色列王呢个主题咧揭露咗出嚟，直至到喺耶稣被判死刑嘅呢个关键嘅时刻。这个咁重要的主题又再一次浮现。所以如果我们循着拿但业所称许的基督君王这个思想去想，我们就想想到底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君王，在我们的信仰含义或者说在生活的实践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大家知道教会年历都设有基督君王日，是标志着教会年历一个年度的终结。教会年历咧就由圣诞节嘅降临期开始啦吓，咁啊跟住就俾信徒去预备迎接我哋呢位道成肉身嘅救主，然之后咧就进入圣诞期。圣诞期之后咧就系显现期，基督就将佢嘅神圣咧显现俾世人知道，跟住咧就去到预苦期。预苦期嘅时候，我哋就去纪念主耶稣十字架嘅舍身，到基督复活啦，我哋进入复活期。庆祝佢喺死里边复活。复活期之后咧，就系我哋而家身处嘅一个时间，就系为期通常有20几个礼拜嘅圣灵降临期。所以我哋用绿色啊，亦都代表住咧喺呢段期间喺研读基督嘅事迹，喺圣灵嘅引导底下，我哋有一种嘅生命嘅成长啊，所以用绿色嚟到表达。我哋就好好喺呢段期间咧吓，一年里边嘅差唔多一半嘅时间。我哋學習實踐做主嘅門徒，然之後聖靈降臨期嘅最後一個主日就係基督君王日。如果用今年嘅2019年嘅呢個公元嘅年曆嚟計算咧，呢個日子就係11月24號。其實我哋而家大概咧喺聖靈降臨期嘅一半嘅期間啊，稍後咧去到11月尾就會係基督君王日。24號之後咧，我哋又進入一個新嘅教會年曆，就係降臨期。基督君王日就是爱嚟我哋俾我哋去庆祝主耶稣基督为君王统管万有。当然唔系净系基督君王日嗰一日，我哋先至去纪念基督系我哋嘅王。但嗰一日咧，就再一次引发我哋将个焦点集中翻喺耶稣基督呢位和平之君嘅身上。当信徒、当教会经历过降临期、圣诞期、显现期、预苦期、复活期同埋圣灵降临期之后，在圣灵降临期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重申耶稣的王权作为全年教会年历的一个总结，一个很重要的总结。而这位的君王，他不单止是我们每日每夜的生活上的君王，我们更加是相信他就是那位要带着荣耀再一次回到来这个世界的君王。他回来做什么？他是一个君王，他就要审判万国万民。因为基督的王权超越世上一切的国度同埋掌权者，哪怕我哋觉得有啲掌权者佢嘅权力好大好持久，不过最终都要面对呢位君王嘅审判。因为基督君王嘅信念使我哋能够作为一个信徒，一个跟从佢嘅人，喺佢国度里面嘅子民，我哋就能够喺艰难同埋困苦里面，喺人生嘅风暴里面，或者甚至乎在一些看不见尽头的黑夜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怀住盼望，并且我们可以很脚踏实地的生活，然后同时我们又远望一个永恒的天家。大祭司他不愿意，当然不愿意，也都没有办法去应对耶稣当年所提出的很多 在信仰上面的更新议程，他更加害怕越来越多的群众呢转移去跟随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一句名句讲过，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这个是当时大祭司和一班的领袖最担心的事情。祭司长和工会领袖既然没办法去处理耶稣提出的这些问题或者这些新的看法，他们用很简单的思维，就干脆将提出问题的耶稣干掉。所以当比拉多问他们说，我可以将你的王钉十字架吗？该亚法就狠狠地回答了一句我认为是一个羞耻的谎话的说话，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第一节目我们所跟随的这位基督君王，他其实是因为我们生命中的羞耻，我们生命中的过犯，为我们承担罪驾，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感到迷失、无力、沮丧，甚至乎生活的大环境充满了压力和幽暗，甚至觉得我们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很疏远，我们彼此互相提醒，我们只要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好像拿但叶一样，确认他是神的儿子和我们人生的王，从基督的角度来重新去观看自己的生活和人生，并且靠住真理的圣灵放低一些叫我们失去自由的重担，我们就会重新得力。今天在这个圣堂里面，我们都见到拿但叶这个使徒的徽号，又或者可以说是巴多罗买的徽号，就在我眼前方有三把匕首，那个就是拿但叶的徽号。徽号中的匕首，按照神学院，我们崇基神学院的解说，一个代表他的信心，一个代表他的工作，一个是代表他的殉道。在一般来讲，很多特别中世纪的画作，你见到巴多罗买的圣像呢，很多时都是一把匕首揸住的。这把匕首特别记载了一个很令人感动的故事，就是他的殉道的方式是被人剥皮。其实这些匕首是剥皮刀来的， Flaying Lives。 这些剥皮刀呢其实很残酷，先将他的皮肤剥去，未死得住的，然后再将他钉十字架。巴多罗马是亚美尼亚教会很尊重的一个圣人，在天主教教会里面都定了8月24号是巴多罗马日，纪念这位的圣徒为主殉道。耶稣称赞拿但叶是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这位是真心跟随耶稣的使徒，他由始至终都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按照教会的传统，他去到东面亚美尼亚的地方，也在那里成为了亚美尼亚教会一个很重要的 founders， 一个创始者。也都有相传他是跟多马一起去的，也都有说他曾经去过印度，不过较多人相信他在亚美尼亚的地方就接受这种剥皮的殉道，最后多马就去了印度的北边。这个没有诡诈的跟随耶稣的使徒，其实跟他同时代的人，特别是那群在耶路撒冷东门去拥戴耶稣的犹太人，甚至乎那些在总督府里面去呼喊要除掉他的那些的犹太人，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同一个时代里面，有些在东门里面要拥戴耶稣做王，很脱离罗马的管辖，也都有些人对耶稣有说不出来的仇恨，在总督府的空地出面叫喊着钉个十字架。不过同一个时代有一个拿但叶，他称耶稣是以色列的王。这种这么强烈的对比，我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艰难的岁月里面，我们仍然坚定的以耶稣基督做我们自己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甚至乎我们的社会的君王。我们相信基督需要掌权，在今日亦都在他再来的日子审判万国万民。我们一同祈祷。因为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在生活里面奉你为我们真正的君王，我们追随你，我们信服你，甚至乎我们的信服超乎我们理知的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出于你的我们就跟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天国的子民，在这个国度里面以荣耀基督 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